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澳大利亚 Omicron 感染上升至6例，新州提高疫情违规罚款，国家内阁同意对 Omicron 采取抑制而非消除策略，巴巴多斯共和国成立。下面是详细内容。新州政府对未能遵守新冠自我隔离测试和检疫规则的个人提高了罚款额度，从周三开始，对个人违规的罚款上限由1000澳元提高到5000澳元，公司违规则由5000澳元提高至10000澳元。州长佩洛提表示，这些是必要的预防措施，以确保非洲南部受关注的国家以外的海外入境者遵守3天居家隔离规则和测试要求。目前，澳大利亚已经记录了6例 Omicron 病例，5例位于新州，1例位于北领地。在昨晚的会议后，国家内阁已经同意在处理 Omicron 变种病毒进入澳大利亚的问题上采取抑制而非消除的策略。总理敦促各州及领地领导人不要轻易做出关闭边境的决定。国际留学生们表示，他们的生活已经被澳大利亚推迟重开国门的决定所扰乱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泰国留学生在接受 SBS 泰国语组采访时称，这一决定意味着他将损失1250澳元的机票和住宿费用。如果澳大利亚政府担心人们带着 Omicron 入境，他们应该要求国际旅行者在抵达时进行隔离，而不是拖延边境重新开放，因为这影响了我们已经预定的航班、住宿和其他事情。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受够了澳大利亚，我放弃了，我不想再去那里了。海外抵达者，包括国际学生和其他临时签证持有人，在不到2天的时间内得到通知，澳大利亚重新开放的日期推迟2个星期，即延迟到12月15日。维州政府的大流行病法案获得了通过，该法案在最后一刻进行了修改，以确保得到另一位议员的支持。这项公共健康及福祉大流行病管理法赋予州长和卫生部长宣布大流行和执行限制措施的权利，它将取代至12月15日到期的紧急状态。为采取进一步措施来阻止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传播，香港正在禁止来自澳大利亚的旅行者。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香港已经对数个南非、南部非洲国家实行入境限制。现在香港已经将热点国家名单扩大到包括澳大利亚。除非是返港居民，其余任何在过去21天内前往过澳大利亚的人都将被拒绝进入香港。中国卫生部门核实，中国大陆城市没有被检测到新的 Omicron 变体新冠病毒，他们相信目前的检测措施能够检测到该病毒的感染动向。中国一直坚持对新冠病毒的零容忍政策，自从上周在南非发现 Omicron 变体新冠病毒促使其他国家关闭边界以来，中国没有做出任何改变。荷兰当局表示， Omicron 出现在该国的时间比想象的还要早。11月19日至23日期间，荷兰采集的2个测试样本中就发现了 Omicron 毒株，这比南非首次报告的时间还要早。此际，欧洲正在就疫苗授权进行辩论，奥地利宣布从2022年2月起强制接种疫苗。德国正在考虑类似的措施，而希腊将强制60岁以上的人接种新冠疫苗，违者将被处以罚款。欧盟药品管理局负责人埃默·库克表示，关于疫苗对 Omicron 毒株的有效性研究正在进行当中，开发新疫苗可能要花费4个月的时间。 现在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继续发出信息。目前的疫苗是提供保护的，我们需要确保那些有资格的人接种加强针。同时我们需要做好准备，以防需要对目前的疫苗做出改动，这也是各个公司所需要做的。他们将不得不考虑修改配方，把新的毒株测序包括在内。制药商莫德纳的负责人班塞尔表示，新冠疫苗可能不太对 Omicron 毒株保持相似的有效性。与此同时，辉瑞首席执行官博尔拉说，这个预测可能会被证明，但疫苗生产商正在对疫苗进行不断的调整和更新，以用于加强针。
I don't think that the result will be,
我不认为结果是疫苗不能提供保护。虽然我还不知道，但我认为的结果可能是疫苗的保护效力降低。如果是这样，我们就需要研制一种新的疫苗。我对这种药物非常非常有信心，它对所有已知突变都有效，包括 Omicron 变体病毒。
For all known mutations, including the Omicron one.
新测试显示， Omicron 毒株在南非被检测到之前就已经存在于欧洲。一份新的报告发现，在新冠大流行的这一年间，担忧种族主义的澳大利亚人数量急剧上升。斯坎伦基金会研究所的年度社会凝聚力图谱报告显示，在2021年，60%的受访者认为种族主义是一个非常大或相当大的问题，比去年的40%有所上升。从中国前来布里斯班攻读博士学位的 Gary 翟表示，自从大流行病发生以来，他经历了越来越多的种族歧视，特别是来自他的邻居的种族虐待。
So she said you gonna be freaking.
他说你要消音，该死的中国佬，挪开你的车，你是一个冠状病毒携带者。他这样喊我回你家里去，所以那个时候我很震惊。我当时想，什么情况？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下面是其他方面的消息。联邦政府正在对大型科技公司进行调查，以了解其对人们健康所造成的危害。莫里森政府将任命众议院的社交媒体和在线安全问题特别委员会，以审查各项做法和政策。该委员会将于12月展开听证，并于2月15日提交最终报告。委员会将邀请科技公司参加，包括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 和 TikTok。 公众可以影响联邦政府提出的宗教歧视法案的最终措辞。公开听证会定于12月21日、1月13日和14日举行。议会人权委员会的联邦议员将审查该宗教歧视法案。在12月21日前，该委员会将接受提交的材料，同时也在拓展一项在线调查。加勒比海岛国巴巴多斯正式切断与英国殖民地的纽带，这是历史上巴巴多斯首次成为共和国。桑德拉·梅森女爵士宣誓成为总统。梅森女士说，巴巴多斯人民必须赋予共和国以精神和实质。威尔斯亲王承认，骇人听闻的奴隶制暴行玷污了英国历史。而查尔斯王子说，这个岛屿已经摆脱了黑暗的日子，踏上了新的征程。在为期2天的安全联盟外长会议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发出严厉的警告，称独裁政权威胁着世界的秩序和民主。他说，目前仍不清楚联盟将如何应对一些成员的独裁，或如何处理一个国家抵制北约行动时出现的问题。但他强调，驱逐成员并不是答案。
Worldwide, democracy is in decline.
全球的民主都在衰退，对民主机构的信任也在减少。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展示我们民主模式的力量，并在海外和国内保护我们的价值观。 北约外长们警告俄罗斯，任何进一步破坏乌克兰的企图都将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俄罗斯在距离白俄罗斯不远的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和重型装备，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称，乌克兰并非北约成员，不会从集体安全协议中受益。
We have different options, and we have demonstrated.
我们有不同的选择。多年来，我们就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军事力量的反应表明，我们可以维持严厉的经济、财政和政治制裁，而且我们强化了在该地区的存在。这是对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非法吞并克里米亚的直接回应。
Russian military incursion into Ukraine, the illegal annexation of Crimea.
俄罗斯否认其计划入侵乌克兰的指控。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立陶宛总统瑙塞达举行会谈，讨论移民乌克兰和中国相关问题。马克龙强调，欧洲需要做出协调一致的反应。您的访问发生在我们欧洲受到移民危机冲击的时刻。这场危机是一次混合攻击。您和其他几个地区领导人已经对此作出谴责。欧洲设法快速作出反应，以对抗这种被工具化的困境，同时加强协调，为这场危机找到一个持久性的解决方案。立陶宛总统表示，他将与马克龙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军事集结。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7:3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0.712美元、1.044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532元人民币、5.554元港币和19.689元新台币。接下来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在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5度。墨尔本晚间可能有雨，最高温度31度。布里斯班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27度。凯恩斯阵雨，最高温度29度。堪培拉阵雨，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26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29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5度。达尔文多云，最高温度36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28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